洋气啊，这音乐啊！
咱们应该跟这个，咱应该跟咱们制人谈谈了，是不？
太洋气了！但我今天说这事儿太接地气儿了，
是吧？
就要这反差。
哎，
今天来咱们来说说什么呢？哈、啊，今天我们来充当一下百科全书，或者叫十万个为什么
啊？
啊，或者叫。这个以前咱们管那个什么都知道的人起外号，
万事通，
啊，简称。你比如说我什么都知道，你说
关大明呗，
郭老万，
郭老万，
哎，郭老万就那意思，我什么都懂，
嗯
啊，但是这个总是带有一定的贬义，
就是啊，
给人感觉那个言外之意是，切，就你啥都知道，嗯、行了吧？但是现在怎么的了？你嫉妒我呀？
不是，怎么还都到了嫉妒这地步了呢？
那你什么意思？
嗯，
你给我起这外号什么意思？讽刺我？
啊，对，
就因为我什么都知道，就因为我唠到什么话题我都能唠两句。
嗯，
所以你讽刺我？
啊，对啊，
你讽刺我怎么了？你讽刺我了之后，只能证明，就像那天我看一个那个电影啊，
嗯，
这个，那个吉伦哈尔演的，
嗯，
演的是他这个。媳妇儿死了，
嗯，
然后这个他跟一个有孩子女人啊，这个啊，当时的那个女人的儿子比较叛逆，说什么话都得加个 fuck，
嗯，
说什么话都得加这个，然后他就跟他交流，他说你觉得你挺酷是不是？
就别人不一样哈，
用这个 fuck 来
是吧？
啊，
嗯，
然后那小孩就 fuck you 就骂他，他说你看，他说你本来是想通过这件事呢刺激到我，
嗯，
但是我实话告诉你，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事实只能证明你是个傻子，对吧？
是这样的，就是你那个对于这种攻击，你不回击的话，他自己就没有意思了。
那同样啊，
嗯，
你说我是老万，啊，你讽刺我，
嗯，
但只能暴露出来你的无知。为什么？因为我
也就是谦虚，
因为我真能告诉你一些东西啊。
嗯，
今天呢，比如说咱们来带领着大家呀，
嗯，
咱们普及一下，
普及一下，
比如说，
嗯。
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呢，我们习惯给封号来证明这一个人的江湖地位。
没错，比如说华仔，比如说发哥，比如说星爷，
对吧？
对吧？
赌神，
对，
赌侠，
对，
赌圣，
嗯，
是吧？哎，这是有地位的，赌神肯定是最厉害的，
嗯，
最厉害，对吧？
对，
赌圣，
神下面是圣嘛，对吧？
次一点，
嗯，
赌侠，哎，也很厉害，对吧？但是你就能看出来了，梯队建设。
对
啊，是吧？哎，那这打哪儿来的呢？
嗯，
就是我们的神话就这么排的
啊，
对吧？那么呢，也沿用了一些这个，就是我们管这个叫外号啊。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人无外号
外，
对吧？人无外号不，就这意思啊。你人得顶个外号，其实有些时候这种外号呢是一种肯定。
古龙就说过，一个人的名可能会起错。但这人外号肯定不会起错，
对吧？所以武侠小说，你看是个侠客出来都得先报个号，
嗯，
对吧？
什么
对吧？人称南剑客，是吧？南侠，
嗯，
北侠，是吧？哎，就这意思。那你说，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的名医，也给他们冠以，比如说医圣，医圣谁？你快想，你快说，你别想，
我不许得想这事儿，我。就你这么一问，你冷静这么一问的话，真给我问愣了。
医圣，
不是你那个药圣应该是张仲景对吧？
啊，对啊，医圣，
华佗，
孙思邈，
嗯，
是吧？
对，
但是呢，他这个因为不能关公战秦琼，本身医学这个东西就是一发展的东西，
嗯，
谁越靠后那谁占便宜，对吧？哎，科技发达了，或者是这个文明发达了，可能我掌握的这个东西就比前人要多了。
对呀、啊，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吗？哎、
对，
嗯。
所以你说你非拿孙思邈去跟华佗比，你说他俩谁厉害？
那没法比，
你这事没法比。
就像
你就像说你就说咱这俩臭皮匠，你非得说谁厉害？你说我怎么比？所以我们就只能做个组合，两个臭皮匠。Let's go. 哒哒滴哒哒咚，哒哒滴哒哒咚，哒哒滴哒哒咚。Yeah.
大家好，我是臭皮匠之一老田儿。
我是之二小官。
怎么看着戏着呢？
哎，怎么拐到这上来了呢？
嗯，
就是因为这是由一则这个最近热点的新闻呢，引发了我的这个讨论。
就是为什么成为热点新闻呢？哈，咱们一会儿再讲。
这个事儿就是要提到这件事儿呢，今天注定了这期节目的基调。
什么基调？
就是骂他个龟孙儿。而且又到了我最乐意的，最擅长的骂同行。我跟郭德纲一样哈、啊，就是一说骂同行，我这个我就
你马上就什么状态就不一样了、啊。
我们现在录制时间这已经到了凌晨了，是吧？按道理来讲我都困了，但是一说骂同行不要紧，
马上灯泡亮了，眼不是眼睛灯泡似的。现在你看，
犟叫什么时候睡都可以，
但是
骂同行这个机会难得呀，是吧？我必须得骂啊。这个你们不太了解媒体啊，我为什么今天这个前面这个序儿啊
都是窝里横，
哎，前面这个序儿我提到了这个医圣啊，药圣啊，就是很多人，比如说我们都熟知的，比如说我们提到的华佗，扁鹊，
对
啊，孙思邈，
李时珍，
李时珍，
嗯，
是吧，这些对吧，这都是我们熟知的。
嗯，
为什么我们熟知呢？因为考语文常识的时候考过。
那不是因为这个好不好、是因为他们给人类的事业做出了贡献。
哎
啊，
但是还有一些啊没有他们那么有名气、但是实际上呢也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
对，
可是呢因为这个信息不对称让人给拿出来给利用了。咱们先说这热点新闻就不多说啊，因为这个热点新闻大家都知道了。
对，
就是一个叫刘文斌的。哎，他是叫刘文斌吧？
你等会儿我得翻一翻。
刘洪斌，一老太太，先后啊，据统计，先后应该是有七个，九个，
对，
九个，
在那个卫视，各大卫视，
哎，
嗯，
一会儿啊，说他是什么猛药的什么这个传承人，
传承人，对，
一会儿啊又变成什么藏药的传承人，
苗医的那什么传承人，
哎，好家伙，一会儿又变成什么，
北大的，哎，不是那个叫什么，是北大的，
是北大专家，一会儿变成北大专家了，
然后什么中华中医医学会副会长，
哎，对。好家伙，架不住有新人呢。他是分着在各大卫视投放的，比如说什么青岛卫视了，甘肃卫视了，啊，什么什么什么，这个
西藏卫视了，
啊，西藏卫视，哎，但是架不住他忘了一件事，我们一个有线盒，这些卫视都能看见。所以有的网友呢，就一看，哟，哎呦呦呦呦呦，干嘛呢？一人分饰几角啊？您
这就有点像那什么，当年那个
就是
那个谁的，我想想，
双龙会，成龙一人演俩，
不是那算啥呀？你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是谁来的？就是说那个是范冰冰还是谁啊？就是那个包括还有胡歌，好像是一打开电视，好就是各大卫视演的都是他。
但人家是演员，人家接好几部戏都火了。
那你告诉我，这个老太太她是干嘛的？
这老太太现在看也是个演员，
就是啊。
所以我得告诉你这个行业里的秘密，为什么会这样？我实话告诉大家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也接触过一些药厂啊，他们是这样的啊，咱先切不说他这个药以及他背后的生产厂家有没有资质的事儿，咱先说他怎么个玩法。是这样的啊，通常来讲呢，一个药厂他会找一个药品代理，
对，
这个药品代理管什么呢？就是管销售，
把这个药就是卖到不同的地方。
哎，
那
他这个销售他通常他会怎么销售呢？
怎么销售？
其中有一种销售方法就是到各大电视台去买那个叫广告专题时段，然后呢？
其实我哎那
啊，
就是在你真正要开始说之前哈，我觉得咱们这期节目肯定很受青年人的欢迎，
因为他们的母亲
和
姥姥、奶奶正要被这些人忽悠啊，所以呢，我得把这里面的秘密讲给你听。
对。
你呢不能光跟你家里的长辈鸡皮酸脸的，然后他妈你说，然后你埋汰他们无效，你得把这里秘密告诉他们。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的，这些骗子啊，
不是你先别咱先别给他那瞎那什么下定义，那个医药代表，
这些医药代理啊，这些药品代理啊，这个不管他们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蒙着了，但是他们的做法非常符合传播学的一个规律。
应该是都受过相关的培训，或者说知道里的门道，
他也许上升不到理论高度，
没错，
但是他看明白这里的一件事什么呢，就是 想让人心甘情愿的到我这来花钱，
嗯，
我得先把自己打扮成一专家，特别是在药这方面。
对呀、啊，
我得先是一专家，
因为人们都相信权威嘛。
哎、
嗯，
所以他到电视台包了一个叫广告专题的这么一个时段。
嗯，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广告专题时段啊。电视台的广告啊，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对，
一硬广，
嗯，
所谓
硬就是一般五秒、十秒、十五秒，
就是大家看到的广告片，
嗯
啊。就是上来就这个直接做广告叫硬广，
嗯，
二一种呢叫软植，
嗯，
软植这很好理解了，
很好理解，
比如在一些节目里冠名了，
嗯，
啊，这个挂角了，
放一点他的那个什么商品了，
哎，这个笔记本电脑后面贴那商标了，
比如说咱们的节目里喝奶了，对吧？
哎，就包括一些新闻报道啊，嗯、有些时候为商家那个做一些宣传，这些都叫软植。
软植，对，
还有一种。就是在电视台的一些非黄金时段的广告啊。
举个例子，比如说上午十点左右，下午两三点钟，晚上后半夜是一两点。
我得告诉大家什么叫黄金段。
嗯，
一个电视台的黄金段啊，黄金段一般会是分早晚两个黄金段。
嗯，对，
早间的黄金段一般从六点钟开始，一直到八点钟结束，大概就是这么一个。
就是从早上起来一直到上班的那段时间。
哎，
嗯，
晚间呢一般是从晚上的现在开始，比如说从五点半开始啊。
嗯。
这是次黄金段，真正的黄金段，比如说六点到八点，
就是晚上回到家以后到晚上睡觉之前。
哎，然后八点到十点又是一个黄金段、嗯，但是不同类型的节目了，比如说是综艺段或者是这个主要是电视剧。
对。
然后现在这个大综艺呢，又把一个时段给炒火了，就是什么呢？深夜段。
嗯，
因为年轻人回家晚，但是回来之后可能临睡之前想看看综艺。
他们现在哪看节目？
啊、
都是看、哎、看网络了，现在都。
因为这个，你没发现现在两个点的综艺节目它无缝重播吗？
嗯，
就是为了怕你看不着啊，就是这样，这叫黄金段。我曾经早年呢，到这个卫这个东方，
嗯，
东方卫视去录那个晚会。然后因为他邀请的是全国各个地方的这个主持人，
嗯，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台湾的啊，台湾东森电视台的那个派出一个新闻主播，当时一个姑娘挺漂亮
啊，不是秀芳啊，
不是她，一姑娘挺漂亮，
嗯，
然后那个在底下后台的时候呢，他就是咱们俩聊天，
嗯，
他就互相了解呗，他说你是哪个电视台来的呀、啊，
嗯，
啊，我说我是哪个电视台来的，人家非常专业，直接问。那个因为我说了我是主持新闻节目的，人直接就问几点档啊。几点档？听明白没？
听明白了呀！
我说
TVB 的八点档吗？
我说不是，人问几点档的意思，人就明白你在台里是什么地位了。
嗯，对，
你知道吧？我说我六点到八点档的新闻，哇，黄金档哎！然后马上对你态度就不一样了，他就明白你是干嘛的了。
你咋不说呢？不是那个档的话，你也去不了那儿啊。
那么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告诉大家。有很多时段呢，被我们称为垃圾时段。
没错，
什么叫垃圾时段？
播啥也没人看，就是。
就这个时段啊，它没有收视率。
嗯，
它没有收视率呢，因为它不是人们看电视的点儿。
对呀，
所以呢，它卖不上广告价格，怎么办呢？
嗯，
广告经营部门呢就想了个办法，就是说，这个寸土寸金的时候是按秒卖的，五秒钟、十秒钟、十五秒、三十秒、一分钟啊，这么卖。不值钱的时候呢，就是打标成这个棒点儿，四十分钟，
对，大段大段卖给你。
对，大，所以这个叫广告专题。一般适合广告专题，然后呢，这帮药品代理呢就想出来一办法，说干脆吧，嗯、为了增加，刚才咱不是说了吗？他得打造成专家呀，嗯、
对呀、啊，
所以他借助传播，传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真正能做到最大化的无差别传播的是节目，
就是谁都可以看的，
就是客观传递信息类的节目，不管你的年龄、性别、收入，还是他能做到最大化的去无差别传播，而不是只为哪部分小众人群服务。
对，你别一上来一看，哎呀妈呀，这就是个广告，对吧？我就不看了。
你比如说股票节目，
嗯，
它显然就是小众节目。
对，
但是说新闻节目为什么大众都看？因为有钱的、没钱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能看。
对，
哎，所以呢，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新闻节目，就像访谈似的，整个这节目里那个演播间也是按照咱们新闻演播间做的。做的都跟实话实说似的，
对对对对，有设一个主持人，再来个嘉宾，
哎、
对吧？
访问，
嗯，
然后给他一身份，所以这刘洪斌这老太太呢，就扮演了好几种身份，因为他是每一个药品都是他。那怎么说？哎，那他怎么能代理这么多呢？我实话告诉你，他们就是专门，因为这个药品代理就会找一些社会的一些影视公司，来为他们拍摄这样一档假的，看起来像新闻节目的，实际上是广告节目。
对，
那么这个圈子里面很好玩啊，有一部分演员是专门拍电视的、
嗯、
电影的，专门去当群众演员，有一些演员是专门拍广告的，
嗯，
他这个里面也有一些经纪人，但比如说打比方，前阵子咱那朋友公司不也拍广告吗？他就联系这个专门这个联系拍广告的这个头，就是像群头一样。
对，
他的微信里就会给你发，他就问你要什么样的演员呢？多大岁数啊？男的女的？
没错。
然后他就给你发过来一批，他让你在这里选。
嗯，跟导演选演员差不多。
哎，那这老太太呢，在这个圈里就小有名气，
有名气，
所以就都找他，
就演技好嘛，对不对？
演技好，哎，所以就都找他。但他忽略一问题，就我刚才说的，他架不住有新人呢，全给他拼起来了。
对呀，几张图放一块儿的话，
于是他漏了。
嗯，
啊，漏了。这事儿整个过程就是这么回事儿。
嗯，
他呢就是一演员，说白了就是一拍广告的演员。
那你应该再多说一点什么呢？哈，就是说这种药本身有什么问题？
至于说这个药啊，
嗯，
很简单，你就到国家食药监的那个网站，你去查他这批号，查着了就是正规的。
嗯，
这是第一。那么正规的时候你要看。国家给他是什么批号啊？
是食药准字还是？
对呀，
还是
因为这里面分的是这样啊。
嗯，
怎么分的呢？
保健品那个
食品，
嗯，
药品，保健品。
对，
保健品里有分保健食品和保健药品，这个批号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那么之所以分的这么细，是因为国家在广告法里也规定了，比如说，你要是保健食品，
嗯，
你就不能按广告这个保健药品来销售，更不能按照药品来销售。
对呀、啊，
你不能强调它的疗效。
没错，就是它对你健康起，你不就是对你那个这个怎么说呢？哈，你疾病本身。
前两天
不起作用，
咱们报了一新闻，
嗯、
查了一窝点啊，组织老太太什么送动油、送这个鸡蛋的，然后这个工商部门把他查了之后，他还跟人犟呢，说我这东西吃完了，确实可以预防疾病啊。请注意啊，那个在那个药理上是成立的，比如说，
嗯，
你这个保健食品吃完了之后，提高人体免疫力，
对，
那么人提高免疫力了，自然可以预防疾病。但是这是原理，你不可以把它简单的因果化，因为你吃了我这个东西你就不得这个病，
那是两回事儿。
这个就叫虚假宣传。
没错，疗效那个东西那不是说你、
哎、
你那个靠那什么来活出来的。
对，这件事儿咱说完了，这是你们都知道的、嗯、我再给大家说一你们都可能不知道的。这是现在还有一个药
啊，什么药？还有我不知道的药、
这个、这个厂家是正规的厂家，但是它运作的手法跟这个类似，然后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
嗯，
我也不怕得罪他，因为我这全网播出啊，我也没说我是谁，
嗯，
爱咋咋地啊。我今儿就告诉大家，有一药叫葛洪，
好的，
是吧？
嗯，
哎，各大卫视也投了吧？
嗯，
模式是一模一样的啊。
嗯，
然后有一位老先生啊，然后讲这那的，我可没说他的药不对啊，我就给你讲这里面的东西、
嗯、
啊，有我给大家讲个非常有趣的事儿。然后结果呢，在有一次的这个晚会上啊，因为他们是赞助商。
啊，金主，
哎，然后呢，就是安排一个环节，他得上台。
嗯，
底下的大爷大妈看到他上来之后，激动坏了。
呀，终于看见真人了，是吧？
哎呀，葛洪老师，嗯、呀，葛老师，我当时我心就凉了。我想告诉他们，我给大家今天我给你们真正普及一下啊，你听我说啊，
嗯、
我刨去重名的可能性，但后来这件事我查了一下，此人不姓葛呀，此人姓孙。嗯，
孙红，
你听我说，他其实也没骗，他没说我姓葛，没有啊，人家没说，但是他在什么呢？在刻意的我不解释，你管我叫葛红，反正我也答应着
啊，
就是混淆了。
明白了，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葛红真正是谁啊？
嗯，
葛红这个人，姓葛名红，字志川，他是我们国家东晋时期的一位著名的炼丹的人。也是著名的医药学家。
嗯，
多少年了？公元将近三百年，
能活到现在不容易啊！
1700多年前的，
是
葛洪这个名儿。当然，除了现在也有叫葛洪的，可是你当他把跟他药放在一起的时候，就有一个特指性的。
哦，
很容易误导人们想到的是这个名医。
嗯，
这个名医药学家。
这个我以前在那个我采访生涯中也碰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对，
哎，
就是在202医院里面开了一个那个就是给人看病的嘛，
对，
然后叫全军这个诊所，就给人感觉完了，他说
好，
那有什么问题？
好像跟军队有关系，
对，我这名就叫全军，
那不对，那不对，你这个叫有意的误导，
对呀、啊，
哎，这也是不能说违法违规，
嗯，
至少你这种做法是在这个混淆。所以我说啊，就有些时候啊，咱们得擦亮双眼，就是说我不是说人家东西有毛病，我也希望咱们的正规的厂家，你要是这东西没毛病吧，你就别去那个惹这个嫌， 你干嘛非得跟那些不正规的厂家这个营销的手段是一样的呀？应该必由不及呀，你怎么还主动往上靠啊？骗子用的招你就别用了。
觉得这个效果好啊，因为事实证明的话确实也挺好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呀，人们会可能会把你归到骗子那类里啊，你明明有批号，你有资质，你干嘛用这么一种手段呢？
其实这个吧，咱们劝他们是没有用的。
那你说那个
倒不如说真的，就是你说现在这些咱们听广播看电视的老年人们，
对，所以呢，但是按照我们的国家广告法，这虽然你看我今天说骂同行，但我还没骂呢啊，我就说呀，其实没什么可骂的了，就是坏了良心了，
不，已经没有什么可骂的了。我给你解释一下哈，就是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就是最近发生的事儿。
停了，
我们刚刚得到通知，所有就是电视台这种专题类的广告全部撤掉，
全部下架，
全部下架，
哎，对，全部下架。
咱们不敢说跟这事有没有关系，我只能说哈，
全部下架，
应该是这个广告下架这个决定在前，然后这老太太事儿才出来的。
我这么跟你说啊，就是电视台再坏良心，有一件事他不敢不干，就是哪怕他把这字儿弄字体字号调的再小，他也必须在广告专题时段，在那个四个角有一个角上写着广告专题。必须写，
起码应该告知大伙。
他可能写的很小很小，但你仔细看屏幕上只要有这四个字的，那就是广告，你就别按节目看就完了。
没错，
哎，这就是秘密。但是现在恐怕你也看不着了，因为全部下架了，
没了。
我跟你讲，这些媒体人呢，就是什么
自己作的。
这个文人经商啊，有一点，文人经商，要不然就是守着气节呀，他挣不着钱；
要不然就是
坏了名节，什么钱都敢挣。
不能那样，我们还得净化屏幕。Just go back to where we came from.